好，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找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
主耶和华的名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有膏膏我，叫我传达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的以西安悲哀的人，代替归者喜乐的我，代替悲哀赞美义，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把主你大好的信息赐下，并且将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以学习，得以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之中再次看到主你的启示。当我们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求圣灵高牧我们，好让我们里面一切的被撒旦所蒙蔽的都有主你宝血的洁净，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并且能够知道主你的旨意。我们愿意将今天的时光从始至末仰望你的圣手，求你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敬拜之中得到造就。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现在已经进入12月份的时候，世界各地最浓厚的气氛就是圣诞的气氛。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对圣诞的盼望，或者是对圣诞的理解，或者是对圣诞到来的那种迎接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我想很多同学很盼望圣诞节的到来，因为圣诞节一到来就有什么假期，就会开始要计划一些要去哪里。也有很多家庭也很盼望圣诞节，一到了圣诞节也要开始组织一些家庭的节日，或者是家庭要到什么地方去度假。那么也有一批人是非常喜欢圣诞节的，就是商人。所以我今天早上故意从 Bismarck Block 下了之后，就从这一条路观察过来，慢慢的再看，哇，这一条路跟平常不一样，已经开始装饰了。而且整条路看见最多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红色。但是红色里面看到很多的是什么字？减价，到处都是广告，对不对？哇，这边又减价，那边又减价。然后红色看到的很多又是什么？圣诞老人，很多的资料都是那样的情况。所以当商人迎接圣诞的时候，存着一种什么商机。那么弟兄姐妹，作为我们基督徒呢，当你今天读了这一段经文之后，你对圣诞的到来，或者是圣诞的意义，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圣诞意义的本身是神要把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要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要告诉我们，而且这个事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神亲自启示的，就是上帝差派他的受膏者来到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被释放的信息。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借着以赛亚书来分享神受膏者带来的大好消息，这是有关圣诞的。那么上帝的受膏者到底带来哪一方面的信息呢？第一节让我们看到 他是要引领我们人迎向了全新的自由。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请。在原来的圣经里面是被囚的出监牢，其实那个监牢的意义是被囚的得自由，它原来的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得自由的意思。所以从第一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让人们引领进入一个全新的自由。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那个时候他传道的时候，犹大国的经济可以说是复苏的，他经历了四个皇帝。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么当时他传达那个信息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传信息的时候，犹大国的经济是非常振奋的。乌西亚王跟约坦王两个一起统治差不多有12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是南国，这个时候的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候，以色列国跟南国的犹大国几乎要回到所罗门那个时候所管辖的地理的宽大，国家的经济振奋。但是当时两国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平衡的情况，就是贫富悬殊。贫富悬殊，所以以赛亚就在那一种的政治成分里面、经济成分里面开始传达神启示他的信息。那么，当他得到神的启示，开始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是在乌西亚跟约坦做王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乌西亚跟约坦两位王呢，可以说是犹大国里面的好王。他们开始在这个圣殿里面设立了很多敬拜耶和华的这个敬拜仪式，然后建立对耶和华重新敬拜的一个宗教气氛。但是乌西亚跟约坦没有把在他们国度里面迦南人献祭的那些祭坛废掉。所以呢，当时的人们一方面在拜耶和华上帝，然后一方面也有着被偶像所迷惑的一些风土人情，所以生活里面也充满了奢侈跟放纵的生活。但是总归来讲，约坦跟亚哈斯这两位王乌西亚跟约坦这两位王做王的时候，人民的心对敬拜神的这个仪式跟对敬拜神的尊敬的这个态度还是蛮好的。但是到了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的时候，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对神所有一切的敬拜都不愿意让他的国民去遵从的一个王。所以从乌西亚到约坦一起所设立的所有敬拜，到了亚哈斯手上的时候，他全部都要把它涂抹掉，要让他的百姓重新要回归到拜偶像的那个情况里面，要把他父亲跟他的爷爷所设立的敬拜仪式跟神的诫命全部要破坏掉。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说出话来，说出很严厉的话。我们看到他当时对这个犹大国的国民是怎么讲的，我们读一段经文就会知道。以赛亚是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这是以赛亚发信息的整个背景的人民生活情况。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到九节， 好，找到请大家一起念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到九节，请。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用非常非常严厉的话来斥责当时的犹大国。我们看到圣经刚刚开始就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所以以赛亚他宣讲神话语的时候差不多有60多年，就在这四个王的当中他宣讲。那么其中亚哈斯是坏王，然后西西家是好王，他是遵从上帝的话的。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可以说是历代皇帝里面最坏最坏的王，犹大国的灭亡也因着这一个人完全背弃了上帝，完全没有听以赛亚的劝告，以至于犹大亡国。所以以赛亚我们看到当他在发先知信息的时候，那一群人完全是没有认识上帝的。圣经在这里很严厉的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然后经文4节是嗨，犯罪的国民。以赛亚在那里叹了一声很大的气，然后第9节说，如果上帝没有把余恩给了你们，你们早已经是像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是神直接灭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以赛亚，犹大国几乎是没有一个敬虔的人，犹大国完全是背逆了神。这个时候神就差派了他的忠心仆人以赛亚，虽然讲的话很严厉，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做什么？要呼召犹大国归向神，传讲神的福音，神要施行拯救。虽然是犹大国伤痕累累，虽然他们从头顶叫脚地板，没有一处是好的，遍体鳞伤，没有被包裹，没有被安慰，全部是疼痛，依然在背逆神的情况之下，上帝却发出了这一段的呼吁，对他们说，我的恩典仍然为你们存留，你们要回归。所以其实以赛亚，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读的这一段经文61章的时候，以赛亚其实已经在呼吁和安慰当时的君王和群众，告诉他们神差派一位使者把上帝的心意带给犹大国，即使是犹大国会被其他的国家掳掠，但是神仍然不至于让他们绝望。所以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归向神，神要亲自拯救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上帝就是差派以赛亚进到犹大国里面，把这一个好消息告诉他们。所以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以赛亚对他们说，神的灵要在受膏者的身上，要把福音带给当时的人。因为当时的犹大国已经亲眼要看到北国的灭亡，撒玛利亚被亚述国灭掉，南他们自己的南国也受到希拿基里的攻打，而且他们的政治危机不断不断的已经临到，可以说是当时的犹大国已经是四面楚歌，埃及也是强大的，再远一点的巴比伦也是强大的，所以在他们的邻国里面，他们可以说是已经束手无策，他们已经是完全面临了亡国。那么以赛亚在传信息的时候，到了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登基的时候，虽然听到以赛亚的这些忠告，他仍然是行神所不喜悦的事。圣经说他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最终犹大国遭遇了灭亡。那么今天的经文呢，以赛亚不断地在安慰百姓，在呼吁百姓，即使是在罪恶里面，即使是在悖逆的当中，快快要悔改，快快要信靠神，快快要行公义，行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如果听神的话，听神的消息，相信神的话，就按照着神的启示，神会把新的盼望赐给以色列人。这个盼望是什么？神自己要差派一位使者，亲自要进到他们的当中，安慰他们，医治他们，释放他们，让信靠这一位使者的人，让他们找到人生真正的自由。这也就是今天信息的中心。其实我们所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在新约就被直接的引用，而且在新约的时候被宣告已经实现。那么这段经文记载在新约的哪里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14-21节。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18-21节。找到我们一起念。路加福音第四章18-21节。好，请。好，我们看到耶稣，这是耶稣基督直接所引用了以赛亚的这一段话。那我们继续念20-21节。我们看到以赛亚当时所传讲的信息真正完全应验，是应验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直接把那一句话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今天上帝所启示的，上帝所差遣报告大好信息的这一个人就在你们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以赛亚的话就是要引领人回到神的里面，让他们接受一个从神来的安慰者。今天我们看到 圣诞节已经来到，很多的人对圣诞带了不同的期盼，有不同的期待。我们看到不同的商家打上最美的广告，用不同的方式去吸引销售者，让他们能够有疯狂购物的心态。一看到哇，这边大减价，我要把银行卡里面的钱要把它刷完，现在就把它要买。所以让人的心里面有一种什么，在圣诞节里面能够有一个赚取的意念。那我们在德国呢，在不同的城市，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 Weihnachtsmarkt， 都有一个 Weihnachtsmarkt。 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在圣诞节有一个休闲的时间，哇，大家有一个在这个市场里面逛一逛，心灵有一个什么开朗。我们看到现在社交网络上很多最多最多一句祝福的话是什么话？圣诞快乐。每一个，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说这个话，圣诞快乐。然后传的图片呢，圣诞老人，或者就是下了雪，然后就是有一包礼物的那个图片，对不对？所以一登上社交网络，哇，大家觉得很热闹，浓厚的圣诞气氛。跟我打工的一些同事，他们是不信耶稣的，他们也说他们也很喜欢圣诞节。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喜欢圣诞节？他们说，哇，圣诞节很好啊，很热闹啊，第一商家打折，第二我们喜欢逛圣诞市场。为什么？因为圣诞市场有热的葡萄酒，因为那个葡萄酒只有在圣诞节有，其他时间是喝不到的。所以我的同事们都说他最喜欢圣诞节，就是因为有热葡萄酒。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对你来说圣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是否就是带着孩子逛逛圣诞市场，然后看一下圣诞老人的那种传说中的装扮，然后专门注意减价的一些购物的机会吗？今天的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圣诞的意义。圣诞的意义就是神差派他的受膏者传达美好的信息，那一个信息就是要让我们引领我们迎向全新的自由。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是贫穷的人，无论是伤心的人，无论是被掳的人，被捆绑的人，都有一个好消息，都有一个好消息。那一个好消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释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全新的自由。弟兄姐妹，或许你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不就是一个贫穷的人生吗？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停地向往着物质的欲念，很多时候我们是被罪所俘虏的，我们常常做了亏心事，我们常常做了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在心灵里面常常的被捆绑，被罪所控告，然后没有一个方向知道要怎么样去解决。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软弱的，常常陷在埋怨的当中，身心疲惫的当中。或许我们有一个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们却过着一个心灵贫穷的生活。或许我们表面看起来一无所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所过的日子几乎没有一天是平安的，我们所过的日子几乎没有一天是真正自由的。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被世界的物质所捆绑，我们被我们的人伦跟在今天所充斥的世界洪流里面所捆绑。 我们在这放纵的物质情欲里面所捆绑，我们看不见神，我们在背逆神，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以赛亚所说的一样，我们完全不知道是神的心意。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告诉我们说，神差派了他的使者，要让我们贫穷的人，要让我们被捆绑的人，要让我们在罪恶当中的人得到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的生活怎么样？你今天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担子压住了你？你今天人生的方向，你清楚走在哪一个方向吗？经文在呼吁我们说，回归吧，回归到神的里面，神要救赎我们。圣诞的意义不是让我们专注在物质里面，不是让我们专注在享受的我们一种的放纵生活里面，乃是让我们再一次回归到神的心意。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差派他的受膏者来到世界，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灵被撒旦弄瞎了，我们看不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很多时候我们的耳朵到了十二月份听得最多的字眼就是圣诞，我们身体处在最浓厚的气氛就是圣诞气氛。但是我们却远离了圣诞真正的含义。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神差派他的受膏者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他要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自由。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医好伤心的人，耶稣基督要让被捆绑的人得释放，耶稣基督要让被掳的人得自由，宣告耶和华的恩典，让我们在救恩里面完全得到一个全新的自由，不再被世俗所捆绑，不再被罪恶所捆绑，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有一个得救的生命。不但外面有一个物质丰富的生活，里面心灵当中也有一个富足的生命。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弟兄姐妹，他要让我们有一个轻省的人生，他要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人生，这就是圣诞带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除此之外，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神的受膏者来到世界上，带给我们的大好信息就是引领人迎向喜乐的人生。第二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念一下，以赛亚书61章第二到第三节。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宣告耶和华的恩年。什么是恩年？这一句话我们要回到利未记里面25章第十节。恩年的意思就是说，50年到来的时候，之前假如在以色列人或者是在犹大人里面，他们假如是贫穷，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田地卖掉，他们可以把自己也卖掉当奴隶。到了49年到第50年的时候，买的这个人如果 自己买了奴隶，而这个奴隶没有钱赎回自己的话，第五十年买的这个人不可以继续再占有，要把这个奴隶全部释放掉，要给他自由之身。然后买的田地也是这样，假如以色列人当时经济太困难的话，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田当掉，或者可以把它卖掉。这个地主买了之后呢，到了五十年的时候，假如卖的这个人还没有办法赎回自己的田，所以这一个买的地主又要把这个田送回给原来卖的这个人。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到了要到喜年，就是说 N 年的时候，48 47 49年没有人再买土地，也没有人再买奴隶。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买了就要亏本了嘛，你用了一年就要把你放走了，然后你的钱我只是用了一年，然后又要把你还回给你。所以从贫穷人的这个方向来看呢，神对他人民的一个保护。所以上帝给他们 N 年，即使你没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你只要是神的里面，神也把自由，神也把给你释放的恩典完全归给你，把你个人的产业又重新归给你。所以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可以说是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国度情况里面，非常艰难的国度情况里面。所以当上帝的信息发出来说要宣告神恩典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大好的时间要来了，他们要知道他们人生全部有了一个新的希望。因为当时犹太国正在经历重重的危机，以赛亚在传这篇信息的时候是乌西亚与约坦王开始的。乌西亚刚刚是很好的一个王，但是他后来由于骄傲，所以他患上了带麻风，结果呢由他的儿子接替他做王。所以乌西亚与约坦王差不多有12年的时间是一起做王的。那么那个时候呢，经济稍微好一点点，可是北方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大兵压境，常常造成了犹大国的危机。那么乌西亚、约坦之后第三个王就是亚哈斯王。亚哈斯王是一个坏王，当他做王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跟亚兰王联盟起来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呢开始经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差派以赛亚去对犹大国宣告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只要归向神，神就会给你们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以马内利。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字眼，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第7章的宣告，是在亚哈斯王那个时候，神给他们一个兆头说以马内利，但是亚哈斯却不相信上帝，反而是什么？去求外援，去求亚述来支援他。所以那个时候的政治是非常混乱的。亚哈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经常受到了威胁，亚哈斯之后虽然还没有亡国，西西家上台，西西家登基之后呢，开始在国里面建设了很多，但是到了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亚述帝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君王，那就是西拿基利，也是要来攻打耶路撒冷，几十万大军围困着耶路撒冷，西西家没有办法，不知道要怎么样做，结果去到上帝的殿里面去祷告，结果神就启示以赛亚去告诉他说，你要信靠上帝，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祷告，神就亲自解决了那一次西拿基利的危机。但是很可惜， 西西家王后来也骄傲，他把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打开，他国库里面所有的东西打开，让巴比伦来的使者看到，以至于什么炫耀了他自己的虚荣。后来神就差派以赛亚告诉他说，你不应当这样做，因此你的国家已经处在了危机里面。所以犹大国再三的经历耶路撒冷的危机，再三的经历耶路撒冷的危机，结果最后一次他们看到他们的兄弟国，也就是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所灭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知道他们亡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722年，亚述帝国就把以色列国就把它灭掉。那么以赛亚的信息一直就在这当中60多年里面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以色列人再三经历这样，心灵里面一下振奋一下，然后一下大兵又压紧，一下又被掳，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是什么，不再有自由。那么到了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神就差派以赛亚告诉他们说，上帝的使者已经来了，要让你们有一个恩年。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恩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盼望，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什么，被掳里面，然后他们从灭绝的里面，悖逆的里面，重新有一个恩典临到的时刻。所以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告诉他们说，上帝的恩年要宣告，神要为他们报仇，而且要安慰他们。我们看到经文在这里告诉说，本来是灰尘的，本来是烧尽的，但是上帝要把华冠荣耀的冠冕要赐给他们，本来是悲哀的，哭泣的，伤心的，但是神要却什么，让他们唱歌，向上帝献上赞美。本来他们的生活是污秽的，悖逆的，不公义的，但是借着神的救赎，他们重新要活出公义的生命，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神要让当时的犹大人明白神的恩典，也是神的一个豁免。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死刑犯要等到受死刑是绝望的。古时候皇帝如果要在监狱里面把某一批的这个犯人豁免的时候，这一批人什么，虽然是有罪的，但是因着君王的命令，他们却完全的重新得到自由。只要他们不再重新犯罪，这些人的罪是被除灭的。我们缅甸呢，从2010年开始，有了，到今年已经有第3届的总统，每一届总统都会有豁免权。第一批开始豁免的时候是几千人。第一个2010年的总统是之前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将军上台的。那么他豁免的那些呢，是杀人犯、抢劫案的、强奸犯的，全部这些人豁免出来几千人。那么第二个总统上台是在这个2年前，是民主选出来的总统。这个总统豁免的一些人呢，全部都是什么政治犯，以前对军政府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政府就开始豁免。前几个月又有这个老的前一任总统辞职，所以新总统又上来，这位总统又豁免一批人，也是政治犯。所以在一个国家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君王或者是主席或者是某一个人上台的时候，就看他的性质要怎么样豁免某一些人，但是被豁免的人始终都是什么恩典。本来他们是被关起来的，有一些人是 终身监禁，有一些人甚至是死囚，但是总统下了令都被豁免。弟兄姐妹，神在这里让以赛亚去告诉犹大人说，你们要被豁免，但是你们要成为公义的树，按照我的样式活出来。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虽然是在罪恶里面，虽然已经卖给了罪，虽然是在降服在罪恶里面，如今神却差遣他的使者要豁免我们的罪，宣告我们的喜年，因为他的使者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也是对我们的宣告。神再次告诉我们，圣诞节就是宣告我们恩年的意义，要让我们知道说，撒旦不能够再控制我们，撒旦不能够再掳掠我们，不能够在罪恶里面捆绑我们。神要用他的爱来安慰我们，神亲自体恤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悲哀，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你我像灰尘一样的生命，要在他的救赎里面，要在他大好信息的里面，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盼望，穿上华丽的衣冠，让我们忧愁的心灵成为一个对上帝感恩而赞美的生命。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盼望，这是一个多么充满平安的人生。而这个安慰是直接从神来的，这个体恤是从神来的，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圣诞节的意义就是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把救恩赐给了我们，把属天的平安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迎向一个新的人生，成为一个颂赞神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今天经历在圣诞的气氛里面，我们是否真正已经领悟到圣诞的意义？若我们已经是领悟到圣诞的意义，那我们已经回归在神的爱里面。上帝盼望我们有一个悔改的生命，从罪恶里面生出公义的生命出来，生出一个他所喜悦的生命流露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回想一下我们的生命，今天如果我们在浓厚的圣诞气氛里面没有圣诞真正的内涵的话，我们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或者说是追求圣诞老人传说里面的一种态度罢了。今天很多人以为圣诞节的主角是圣诞老人，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当然圣诞老人是代表一种意义，礼物，送礼物，这是很好的，也是代表着神把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们。什么礼物？是生命的礼物，是救赎的礼物，是独生爱子的礼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借着经文再次思想，让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的心门打开，来接受这一位真正圣诞的主角，接受这一位神所差派的受膏者所传给我们生命里面的信息，让我们的生命从里面的忧愁流露出一个喜乐的人生。弟兄姐妹，当你认识耶稣基督，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 你外表的情况不一定100%的得着改变，但是我相信你里面的情况100%的会改变，这是我敢保证的。因为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会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对罪敏感起来，让我们对神的心意渴慕起来。我以前不喜欢做礼拜的，到了礼拜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压力很大的日子，因为爸爸妈妈经常要叫我们去做礼拜，牧师一来感觉就有很大的压力，牧师一来就会说什么，李昌啊，你为什么不去做礼拜，这一周来做礼拜嘛，一听到这一句话就不好意思。所以小时候我们家牧师一来探访，我一看到牧师他前门一进我就后门就溜，为什么？我觉得很没有意义，做礼拜那个时候我又不会听到，如果有牧师传道在上面讲笑话啊，我觉得这个牧师讲得不错哦，整天笑了下去哈哈哈哈笑了一下不错，觉得还好。假如牧师一味的讲道讲圣经，感觉好像啃骨头一样，怎么啃都是硬的，没有什么肉可吃，那个时候就什么觉得做礼拜是很闷的事情，所以很不喜欢。那么去圣诞节呢，也是怀着一个不正当的心态，因为小时候喜欢喝酒喜欢抽烟，所以我去做礼拜呢，酒瓶，我去做圣诞节啊，不是做礼拜了，去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带着酒瓶的，然后呢专门就看着哪一个女生漂亮。而且呢我们那边有一种的这个习俗，我们就会交换礼物，在我们家乡每到圣诞节都会有交换礼物，一交换礼物自己就想哪一个女孩子漂亮，我的礼物是她收到就好，然后我就要看我怎么样想办法收到她的那份礼物，整个心思念就花在那里。所以去圣诞节我的盼望是什么，结识一位漂亮一点的女孩子，然后呢就在那边喝喝酒，牧师在那边讲到我一下一下跑去厕所里面喝酒抽烟，所以我的圣诞节是这样过的。所以小的时候要一说做礼拜我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要做礼拜，做礼拜我不如去玩去游泳然后去玩其他的，没有意思，我觉得很正常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得救之后1999年4月7日是我重生的日子，我那一天很清楚知道我是罪人，我在神的面前悔改着，从那天开始直到今天，没有特殊的情况我是不会缺席主日敬拜的，我小病一点我一定要去做礼拜，除非我倒下去，除非我出门没有地方找到礼拜堂，我就一个人就在那边敬拜上帝。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一份大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我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以前总然觉得抽烟喝酒没有问题嘛，又不是犯什么大事情，国家法律都可以，你国家都可以卖酒卖烟的，这算什么罪嘛？又不是偷人抢人，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已经把圣灵赐下给我们，良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现在的标准不是法律，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上帝的话，是良知，是神的感动。你先说谎话无所谓啊，没关系，说一点谎话哎，很正常的，你不说你不圆滑一点你怎么做生意，你不圆滑一点你怎么去套别人，你不圆滑一点你一定是亏本的。我们做珠宝的，假如你买一颗这么小的，你买的是欧元1000，你去市场上卖，你最少要叫价，这1000的欧元你要叫到50000欧元，你谁敢开价？没关系，我要贴本卖的，贴本卖的，你随便开就好了。 别人看一下，你这，哎呀，5万太贵了，太贵了，我不要。哎呀，行行好了，我这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生意，看起来你是很风光的人，我相信你会带给我好运的，所以你就随便开一个价，我铁本也就卖了。哎呀，你这个5万，我不好意思杀价，那你说嘛，没关系，你开就好了。哎呀，给你5000算了，我不好跟你说嘛，5000我不好意思。哎呀，老板啊，5000你要我的命啊！你看我家里面还有孩子，我怎么活啊？5000我亏本亏死啦！不要了，45000好了，我就少给你5000。你看，说起来心里面没有受责备的，觉得还蠢蠢得意。我很会讲，我一定要讲到谎言让他相信。结果这个人看着可怜兮兮，看着一副老实的样子，哎呀，1万1万，你要卖就卖，不卖就算了。哎呀，皆是你这个人是我的运气。我刚才讲了，我铁本也要咬紧牙齿卖给你。你买的是1000，你已经赚了好多倍了，你还说你铁本，心里面觉得什么？哼哼，你这傻瓜，被我宰了一刀。你看我有多厉害，这么骄傲。以前没有啊，以前觉得很正常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做生意还会这样吗？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真正悔改信主之后，没有办法讲这些话的，没有办法讲的，讲多少就是多少。神不喜欢说谎，有时候偶尔在软弱之下我们会说谎的，我相信我们都会有经历，偶尔一下会说出来的时候，你的心灵里面有没有受到圣灵的责备？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马上就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即使一点点在灵里面是隐藏不住的，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把救恩赐给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像神一样的生命活出来，有一个公义的生命活出来。我们以为我们很开心，我们以为我们很满足，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很贫穷，我们很贫穷。我们今天仅有的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多时候我们的良心常常会控告着我们，捆绑着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要把神的好消息传给贫穷的人。这个贫穷的人是有双关的意思，一个是心灵贫穷的人，一个是确实在物质里面贫穷的人，神都要赐福。我们只要心灵里面贫穷，自己知道自己的需要，打开心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得到自由。只要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悲哀环境的形式不一定改变，但是因着里面的丰富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在悲哀的里面向赞美，向神发出赞美的声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富足并不是用物质做了一个价值的标准定价，而是你对神所认识的生命和委身里面有了多少的满足，我们就有了神而来的活水泉源在我们的里面，自然我们就有了一个丰富的人生，喜乐的人生。所以最后请问你一句话，在今年的圣诞节里面，你是否已经迎向了全新的自由？你是否已经迎向了喜乐的人生？这一切的基础全在于你是否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盼望在今年当中，我们真正在圣诞节的意义里面得到了真正圣诞的内涵，耶稣基督的救赎。盼望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大家。